各位早安，我们今天上课的主题是陈时润五制品里面我们讲后面三种制，无针制、院制还有边际制。我们今天讲的这三种制都是阿罗汉所有的。那法住制和涅槃制在见道以前也有。那什么叫做无真智呢？无真智它就是指说阿罗汉以任何智慧不使他人生起烦恼。这里的不与他争就是指不使他人生起烦恼，这个叫做无真智。那真有三种意思。一般我们讲到这个真，我们看的是讲的是第三种斗争，众生互相争执。那争也有运争的意思，五运的争就是指五运离散啊，争有那种争执争斗的意思嘛。那五运如果争斗，它的结果就是离散。那五运离散的话，就是导致就是我们生命的这个死亡。那争还有意思是烦恼争，是指无数的烦恼。那在这里讲的无真智，所谓的真就是针对烦恼而言。那无真智它的体性当然就是指智啦，不过有些论师他有其他的主张，他说无真智是慈心，由于慈心的缘故所以不触恼众生。他的意思是把无真智的体呢当成是慈心。那对于这个无真智是慈心，有的论师他是反对的，他说这个慈是娱乐，悲是拔苦，那无真智只是不使他人生起烦恼，所以其实是不一样的。慈的定义是娱乐嘛，给予快乐，悲的定义是就是从苦痛中拔济出来。那无真智他是消极的，不使众生生烦恼，所以跟慈和悲其实是不一样的。那有的论师主张说无真智是空行啊，因为就是说能够了解空的缘故，所以不会与这个物其实是指众生啊，不会与他人有所争执，不会让他人生起烦恼。那这个代表就像说是须菩提，他得到无真三昧，身行空法，是佛的弟子中解空第一，行空第一之人。那有的论师说无真智他是心乐涅槃之心，以心乐涅槃的缘故，所以不使他人生起烦恼。第四种说法，无真智他是依第四禅而起。那陈时润他对这种说法他有意见。陈时润认为说不必然依第四禅而起，那主张依第四禅这个是有部，在大毗婆沙论里面他也记载了其他论师的说法。有其他的论师认为说无真智他是依欲界定或初禅、二禅、三禅、四禅而起。在像有部，但是他并不是属于这个毗婆沙师这一系统的，有部的阿毗昙心论和大智度论即这样子主张。那这里的第四禅各位可以注明一下，它是属于边际定，所以我来解释一下什么叫边际定。要怎么样获得边际定呢？他从欲界善心入初禅，然后从初禅起入二禅，这样子次第到非想非非想初定，然后呢从非想非非想初定初定，然后到入到无所有初定，再从无所有初定初定入到事无边初定，就这样子以逆入的方式次第的退回初禅，再从初禅 进入二禅，进入三禅，再到第四禅。那第四禅它有分下中上品，那下中上又各分三品，所以等于说这个行者从三禅进入四禅，他这时候进入的是四禅的下品，那他要次第的达到最上品，最上品中的这个上品就是上上品，上上品称为边际定。所以我们刚刚看到说这个无真智依第四禅而起，它并不是说好像一个行者他只具有第四禅的，就是说初禅乃至四禅的定力，不是的，它是四禅八定的定力都有，然后呢他以四禅八定来调练，最后入四禅，之前经过这样顺路逆路再顺路的这样的一个顺序，入四禅之后达到第四禅的上上品，这个叫边际定。所以不是我们想的那么简单，就是哦他只有就是定力达到第四禅为止就上不去了，不是这样子，他能够自在的出入于四禅八定之间。为什么叫边际定呢？这是指这种禅定是最殊胜的禅定种类，它是定中最极，所以边就是指没有一个东西能够超过它的，所以叫边。际的意思就是指，就是说按照俱舍论的解释，它是类的意思，种类是最极致的意思，际有极致的意思。边就是指没有能够超过它的，际就是指这个最极致的意思。所以我们刚刚讲了，这个第四禅不是那种只达到第四禅而无法再前进到更高层禅定的这种第四禅，而是指能够自在出入于四禅八定之间，最后再以一第四禅得到这个无真智。就说透过顺路逆路再从初禅依次入第四禅上上品，这个叫做边际定。那针对无真智论主他的，就是诚实论他的这个结论，就是阿罗汉以无真智修心都无所争。那我认为说他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无真智的性质它是智，而不是刚才其他论师所讲的是定或者是慈心。那关于无真智，我们上个礼拜有读过相关的文献，大毗婆沙论卷179，那我们再把它读一遍好了。什么是无真行？这是发智论里面所说的，那大毗婆沙论在做解释。无真行就是一切阿罗汉，就说这个无真是阿罗汉的功德啦，善达内实，外不如是。如果善达外实，就叫做无真行。所以接下来解释什么叫做内实，什么叫做外实。内实就是指自相续，就是指自己心身心相续中所有的烦恼。外实就是指他人相续中所有的烦恼。那如果能够遮止他人的烦恼，这叫做善达。一切的阿罗汉对于自己所有的烦恼都已经遮断，但是对于其他人相续的所有烦恼则不决定遮断。如果能够遮断的话，就叫做无真行。那这里提到说阿罗汉呢，他要怎么样使众生的烦恼不起，有五种方法。第一个是关于威仪方面的，第二个是关于说话和静默的时机，第三个是关于去留的时机，第四个是指应该接受供养或不接受供养的这个情况，第五个是观察普特伽罗，也就是指观察众生。那第一个就威仪方面来讲，这个阿罗汉他先前在某一处坐着，如果有其他的人前来 阿罗汉就观察对方的心，应该要以什么样的威仪使对方不起烦恼。如果知道由现在这个威仪会使对方生起烦恼的话，就舍现在的威仪而改采其他的威仪。如果对方不会生起烦恼，就如本来的，就保持着本来的威仪。那这是针对坐来讲，那行或者是卧或者是住也是如此。再来是针对说话跟静默的时机。阿罗汉见到他人前来时，便观察他的心意，应当对这个人说话吗？还是应当保持沉默？这样观察之后，如果关键对对方说话会使对方生起烦恼，这个阿罗汉虽然非常想要讲话，但是也保持默然。如果关键由于保持沉默的缘故而使对方生起烦恼的话，这阿罗汉虽然不想讲话，但是呢也应与对方说话。如果从道路过来是有两个人，这时候阿罗汉就应该观察对谁 先可对谁说话。观察之后，如果关键与这个人说话的时候另外一个人生起烦恼，就应该对另外一个人说话。那如果对这个人说话会，就说对另一个人说话会使这个人生起烦恼的话，那也应该对先对这个人说话。如果同时对这两个人说话而会使他们生起烦恼的话，就应该保持默然。就说如果对两个人说话其中一个会生起烦恼，就应该保持默然。那如果对这两人呢都保持沉默会使他们生起烦恼，那就应该要对他们两个人说话。不论说话或者是安静都会使他们生起烦恼的话，就应该避开他们，令他们不生起烦恼。这个是语默的部分。再来是去留的部分。阿罗汉随着他的住处呢就做这个观察，我应当留下来呢还是应当离去。如果关键停留下来会使他人生起烦恼的话，处所虽然安稳，资具很丰饶，随顺善品，他也应舍去离去。如果关键由于离去而使他人生起烦恼的话，处所虽然不安稳，资源缺乏，不顺善品，但是他也会勉强留住。再来是分别应接受布施或者是不应接受布施。阿罗汉如果有施主以资具布施，即观察施主的心，应该接受还是不应该接受。观察之后，如果关键接受布施会使施主生起烦恼，这个布施物虽然是所需要的，但也不接受。如果关键不接受布施而使施主生起烦恼的话，布施物虽然是他所不需要的，他也把它接受下来。接下来是观察众生。阿罗汉他为了起食的缘故进入诚意里巷和别人的家里，观察这里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不要因我而起种种的烦恼。如果知道这些人不起烦恼，阿罗汉便进入起食。如果知道对方会起烦恼的话，阿罗汉虽然非常的饥饿，他也不进入起食。 假使一切有情因见到我而起烦恼的话，我就前往一个无人的处所断食而死，终究不使他人因我生起烦恼。阿罗汉修行刚才讲的这五种法，能够遮他人的烦恼，令不现前。那这里提了一个问题，这阿罗汉他自己已经得到解脱了，为什么要修这样的法，自己去拘缚自己呢？那有部回答说，这个阿罗汉他曾经是菩萨的种性，不忍有情造恶遭苦，为了拔济有情的缘故，他常常这样的思维：我无始来和这些有情互相缠缚，轮回在五趣之中受种种的巨苦，我今幸运得以免除轮回之苦，更应救度这些有情。又这样子思维：我无始以来或作娼妓或作淫女这些比会之身，百千众生与我生起烦恼，那这些众生尚由于对这个娼妓淫女生烦恼的缘故而长夜受苦，更何况我今天已经离了贪嗔痴，成为世间的福田，众生对我生起烦恼，哪能不遭苦呢？所以我现在不应再做使众生烦恼的因缘。因此阿罗汉虽然自己解脱，为了有情而起无真行。所以这里就解说了这个无真的，就是说怎么样修无真的方式。所以这里看这无真行，他必须要有这个他心通作为基础嘛。所以刚才我们有讲到说，他是依边际定啊，由边际定，就是说像刚才那种出入定的方式可以引发神通。所以这个无真智，它并不是一切阿罗汉都具有这样的智慧，它是立根的阿罗汉。这里所谓的立根是指有这个神变自在力的这样的阿罗汉啊。再来是愿智。愿智陈时论解释说，是于诸法中无障碍之智，名为愿智。那其实他这样子解释，如果假设读者之前没有看过其他的论书，会不了解说愿智是什么意思。这个诸法中无障碍，这个诸法它包括了三世，过去现在未来三界，欲界色界无色界的一切法。无障碍就是指说，如果他想要知道，不论是过去现在未来，不论是欲界色界无色界，他想要知道，他随愿都能够知道，这个叫做愿智。随愿能知，这个叫愿智。那这里就提了一个问题，这种于诸法中无障碍之智，是不是只有佛陀才独有此智呢？那陈时论回答说，如你所说，唯有佛世尊具足此智，其余的人，这是指阿罗汉啊，随能力所及而得到无障碍。那因为陈时论他里面讲的非常的简略，所以这里就依大毗婆沙论来加以补充。那根据大毗婆沙论所说，愿智是不时解脱阿罗汉成就神通。等一下会解释不时解脱阿罗汉。那这个阿罗汉他随着所想要知道的事，他发起想要知道的心，所以他要怎么引发呢？ 他要透过边际定来引发。所以这里红字这里就是不我又修改了。那这里呢他提到说要怎么样引发愿智，就是借由边际定。那怎么样得边际定呢？刚才有介绍过了，从欲界善心入初禅，在次第顺入至非想非非想处定，再从非想非非想处定次第逆入初禅，再从初禅次第顺入第四禅。依上品第四禅又称为边际定，引起愿智。所以就说依边际定引起愿智。那刚才陈时润说这个佛陀具足此智，其余的智随能力所及。在大毗婆沙论里面说阿罗汉他是有余习过患，所以必须借由这个边际定，就是刚才讲的这些加行，要先就是说四禅八定这样子顺入逆入，要用这样的这种加行这样的准备功夫，才能够知晓所欲之事。那佛陀他的余习过患已经永远尽除，因此对于所欲之事一起心就能够知道。所以在愿智方面，佛陀和阿罗汉他在加行上面是有差别的，佛陀不需要这些加行，阿罗汉需要。那刚才有同学问到这个愿智啊和宿命智啊和他心智啊差别如何，那有部有回答，他说这个愿智是罗汉才有嘛，那宿命智他心智这个凡夫和其他种类的圣人也有的，那他们有差别。这个愿智和他心智宿命智做比较，愿智有六世殊胜啊，有不说炽胜胜真上胜微妙胜清净胜明白胜迅速胜。所以我们看这个内容好像跟宿命智他心通好像有一些重叠，但是愿智是更殊胜的。那愿智不是所有的阿罗汉都有啊，是针对不时解脱阿罗汉。这个其实以前我们有上课有介绍过，阿罗汉有分几种嘛，有分时解脱还有不时解脱。时解脱的意思就是只要待时机啊，待时机才能解脱。不时解脱就是不待时机就能够解脱。那时解脱要待什么时机呢？要好衣好食好卧具好的处所，要有善知识对他说法，好说法，还有好的这个同行道侣。那时解脱阿罗汉又分为六种，分为五种。一种叫做退法，我简略的写啦，就是说这个阿罗汉太忙啦，到处旅行啊，或者长期生病啊，他就会退失圣果。第二种叫做施法，他害怕退失，所以呢常常想着要自杀。有部在解释这六种阿罗汉，他是以退失圣果来讲。陈时润在解释这六种阿罗汉，他是从退失三昧来讲。所以有部认为说阿罗汉会退失圣果，陈时润认为说阿罗汉不会退失圣果，他只退失三昧而已。第三种叫做护法，这种阿罗汉能够因重因情的守护，有部把它解释说守护圣果啦，那陈时润说守护三昧啊。第四种叫做安住法，简单讲就是指不进不退啦，所以叫安住啦。就是说如果他遇到强大的退缘，他不防护他也不会退失啦。那如果 他不修这个殊胜的加行，他也不会是就是说进向前进成为更优的这个阿罗汉。第五种叫做堪达法，堪能达到最高的阿罗汉叫做不动种性，不动种性它不会退。第六种是属于不时解脱，不待时机而解脱的阿罗汉，它是属于不动法阿罗汉，它不会退的。所以刚才讲的这些无争智啊、愿智啊，都是属于不时解脱阿罗汉，也就是第六种不动法阿罗汉，他具有这样的智慧。那我们翻开讲义后面，我们读一下大毗婆沙论对于愿智的解说，在标题二这里，什么叫做愿智？这是指阿罗汉成就神通，得心自在，随所欲知晓的事情发起正愿之后，遍入边际第四境律，从边际定起，读其所愿都能够知道所想要知道的事情。那为什么阿罗汉他想要知道一些事情呢？有三个理由，有三个原因。第一个是为了劳役弟子的缘故，第二个是为了住持佛法的缘故，第三个是为了知道世间安稳不安稳的缘故。就第一个原因，劳役弟子来说，阿罗汉对这些，就是说在这些弟子修观行的时候呢，他去观察弟子离这个入圣成为圣人还需要多久的时间。这阿罗汉会想说，在我受尽以前，某某人他能够入正性离身吗？入正性离身就是指见道啦。如果不能入正性离身的话，我命中之后有没有其余的老师能够教导这个弟子，令他得以进入正性离身吗？像这些问题都是以愿智而知，这是为了劳役弟子的缘故而引起愿智。再来第二个理由是住持佛法，也就是阿罗汉他有的可能有经营这个翠赌波，梵文我把它附出来了，请看投影片。 Stupa 是塔的意思。再来是毗诃罗，梵文是 Vihara， 这个是深院的意思。那现在在印度有一个省份，有一个邦叫做比哈尔省，在印度东北。这个比哈尔它的梵文就是这里写的这个比哈尔。那为什么这个邦叫做比哈尔呢？这个地方非常多的佛教遗迹，我们去朝圣呢，很多时候就是待在比哈尔邦。僧伽蓝它也是僧院的意思，就说阿罗汉他有经营塔寺啊、僧院啊这些佛法僧事，那阿罗汉他应该去观察这些事情，这个能否承办啊？就是说在我寿命之内能否承办这些事，如果不能承办的话，我命中之后是否有其他的人能够继续的办理，或者有国王、大臣、长者以及商主，这些人想要对佛法做衰损之事，有阿罗汉呢去思维说想要去化解这些事，他就去观察这些事是否可化解，如果可以化解的话，需要多久时间呢？在我尚未受尽以前，这些事情可以化解吗？如果不成功的话，我命中之后有没有人能够继续来做？像这些事情都是以愿智而知道，这就是 为了住持的为了住持佛法的缘故而升起怨志。那第三个升起怨志的原因是要知道世间安稳不安稳，也就是阿罗汉他有时观察所在的国土以及这个时机中是否有风险部位安隐极易这些事情，想要令自己或他人知道去路或舍弃的缘故而升起怨志来知晓。这里举说了一个故事，往昔在迦斯弥罗国有一个王叫做朔迦，这个国家被福诃国王入境侵夺，这时迦朔王就率领士兵想要与对方交战。那迦朔王本性慈仁，总是畏惧恶业，所以他私自这样子思维，不晓得我现在开战能够得胜而保存王位吗？脱是获的意思啦，或无法顺利，不遂就是不顺利达成的意思，或者如果就是说将来不顺利达成，突然的杀害人民，更遭殃罪，死堕地狱。曾听闻某个僧伽蓝，也就是僧院里面有阿罗汉得到妙愿智，我当前往询问。思维之后即前往，归程进礼敬，请阿罗汉呢就是说告诉就是说回答他的疑问。阿罗汉就回答说，我虽然曾经获得愿智，然而由于资源缺乏的缘故，身力淫劣，怨志已经很久不现前了。这时国王就以种种饮食上庙的资具来供给尊者，尊者没多久就能够升起怨志而为他做观察，便见到福诃王必当夺得迦朔王的王位而能做大劳役，劳役人民。见了之后就告诉迦朔王说，你当丧失国土，希望你能够自己好好的思考勉励自己。迦朔王就恭敬的允诺，率左右及带领着眷属舍弃国土而去，前往其他的国土。由刚才所讲的因缘，这些因缘就是指为了劳役弟子，为了住持佛法，为了知晓世间安稳不安稳的缘故，阿罗汉呢他入边际第四境律。所以这个是有部对于怨智的解说。我们先休息一下，谢谢。接下来我们介绍边际智。陈时论解释说，随着行者得到最上智，最上智是指证阿罗汉果，那以一切的禅定熏修增长，于增加减损寿命或财富中得到自在力，这叫做边际智。我讲义红色的部分是修改兼补充的啦，讲义有修正过。那这个边际智，所谓边际是什么意思呢？边际是指阿罗汉最后的业报身嘛，所以这个是边际。所以这个字是关于阿罗汉最后的业报身。有这样智慧的阿罗汉，他 必须要具有四禅八定啊。他借由四禅八定引发边际智，以边际智能够自在的延长或缩短最后业报身的寿命。这个是边际智，边际是阿罗汉最后业报身，所以边际智是针对这最后业报身，它可以加以延长寿命或者是缩短寿命。那要得到这个边际智，同样的它必须具有四禅八定的基础。那这个基础是什么呢？就是边际定，第四禅上上品。我们刚刚有讲到说如何获得边际定，要得边际定就是由初禅次第顺路非想非非想定，由非想非非想定次第逆路初禅，再由初禅入二禅入三禅入四禅，四禅分下中上品，由下品次第到上品，这个上上品的第四禅称为边际定。那我们刚才有解释过这个边际定的边际，这边是指没有殊胜超过这个的，所以它是边边的，没有东西可以超过它，所以叫边。际就是指最高的境界或者种类，所以边际定的那个边际，它是指说这个禅定是最殊胜的禅定种类，是定中最极。刚才在投影片上我们就是用写的有补充过边际定。据《大毗婆沙论》126卷所说，成就神通的阿罗汉做布施行，布施之后发愿即入边际定，初定之后心念口言，愿此招感财富之业，转为招感长寿之果，如此则能延寿。此阿罗汉也能将招感长寿之业转为招感财富之果。红字的部分在投影片上其实已经解说过了。那刚才提过边际定，所谓的边际意指此定是最殊胜的禅定种类，乃定中最极致者。请各位翻开最后面第三个标题，大毗婆沙论卷126，关于边际智。这里提到说为什么比丘他要留多寿行，意思是说他要延寿啦。那有部回答说，阿罗汉成就神通，得心自在，或于僧众，或于别人，或于别人啊，别人就是指非僧众啊，以衣或者是以钵，或者是以任何一个沙门生活所需的这个资具拿来布施。那布施之后发愿再入边际第四禁律，从定其以心念口言，这些我能感得财富的一手业，愿他们转为招致寿命的一手果。这时那能招财富的一手业，则转为能招寿命的一手果。这里问说这个阿罗汉是有什么原因要延长寿命呢？有部回答说，延长寿命简略的来讲有两个原因，也就是为了劳役他人以及住持佛法的缘故。像刚刚讲到说为什么阿罗汉要引身愿智，也是有原因啦，劳役弟子住持佛法以及去观察世间安稳不安稳嘛。那这里是为了劳役他人及住持佛法。所谓劳役他人，也就是教导弟子修习种种的观行，阿罗汉去观察到我这个寿命为止，这些门人他能够获得圣法吗？ 假设我寿命尽了，有更有其他的老师能善于开示道非道吗？如果关键不能的话，就延长寿命。所谓住持佛法，这是指这个阿罗汉他有营办佛像、僧房等事，那阿罗汉就观察到我寿命为止，这些所经营的事情得以承办吗？假设我寿命尽了，有更有其余的善巧方便能承办吗？如果关键没有办法，就再延长寿命。或者说阿罗汉关键会有国王、大臣、长者等等想要毁灭佛法，就这样子观察到我寿命为止，有方便能够令他们不毁灭吗？假设我寿命尽了，更有其余的善巧方便能住持佛法吗？如果关键没有办法，就延长寿命。那为了要延长寿命，以衣啊、钵啊等等布施僧众或者是僧众以外的人，依经典所说，世尊说，如果有施主能施他物，这叫做施五事。由此呢，可以得到五事的果。五事果包括了寿啊、命、利、乐、变。为什么布施会得到寿？就是说，我们施食给这个饥饿的众生，那这个众生本来要饿死了，因为得到了我们所布施的食物，它能得以继续存活。所以像我们这样子的布施的话，虽然是施食，可是也可以得到这个延长寿的一个果报。那如果你布施这个就是说美妙的东西，你也可以得到这个妙色啦的果报。那阿罗汉就要观察到底是布施给僧众可以获得大的果报，还是布施给僧众之外的人能够得到大的果报。如果关键布施僧众可以得到大果报，就布施给僧众；如果布施给别人可以获得大果报，便布施给别人。是故对僧或者是其他人，以衣、以钵，或者以任一个沙门生活所需的这个资具来布施。布施发愿，布施之后发愿，在入边际第四禁律，从定初定之后，心念口言，这些我能招感财富的一熟业，愿此转为招感长寿的一熟果。这时，那能招感财富的一熟业，则能转为能招感寿命的一熟果。那这里就问，礼无复一熟果，可成受一熟果。他的意思是说，复一熟果转成受一熟果是没有道理的。为什么说复一熟果能转招受一熟果呢？那有部回答说，无转果体，有转业力。这是说果不能转啊，但是业可以转。也就是由布施和边际定力转复一熟业来招受一熟果。虽具可转的意思是说转受招福啦。但是因为这个阿罗汉他现在他是不管这个复果，他是祈求的是受果。就说复一熟业可以转为受一熟果，受一熟业可以转为复一熟果。 那有其他的论师解释说，这个阿罗汉啊，他有其他的业啦，这个业先感受一手果，但是有灾障，现在由于借由这个布施和边际定力，灾障消灭，受益熟升起，虽聚可转，就是说受可以转为富啦，但是这个阿罗汉现在他不管这个富果，他祈求的是受果。那也有其他的说法，就是说这个阿罗汉啊，他有其他的业，这个业先招受益熟果，但是这个业不是定业啦，它是不决定的。那现在借由布施和边际定力，令遭受的这个业，它决定能感果。因为本来是不定业嘛，现在借由布施和边际定力，让它变成定业。还有一种就是说，想要令借由这个布施和边际定的缘故，迎娶过去宿世所造的这个残留的这个受的一熟业，就是说阿罗汉他在这一辈子里面，他还有一些残余的受的过往所造的这个受的一熟业，残余的借由布施和边际定力把它引出，让它现前。那定力是不可思议的，令这个已经就是说久远以前的这个受一熟啊，让他再续起这样子。所以刚才讲的这一段是在讲说，这个富的一熟业怎么能变成受的一熟果呢？那第一个回答是借由这个布施和边际定力，借由布施和边际定的这个力道啊来转，就是纯粹的借由布施的行为和边际的这个定和边际定来转业。另外一种是说，他之前就有这个业啦，之前就有受的这个感受的这个业，但是因为会有灾障，所以现在借由布施的力量和边际定的力量来消除这个灾障，让先前的这个受的一熟业能够感果。还有一种说法也是一样，就是说他之前就有这种招致长寿的一熟业了，但是这个是不定业，现在借由布施的力量和边际定的力量，把这个之前所造的受一熟业让它变成定业。或者是说这个业呢，它是就是说借由这个布施的力量和边际定的力量，把宿世所造的受益熟业把它引出啊。对，所以刚才同学补充的很好，他说所以这个是有两种情况，一个是过去生本来就有这个受的益熟业，那借由这个布施和边际定力让这个受的益熟业必定的感果。另外一种情况就是说，他利用纯粹的就是利用布施的力量和边际定的力量转富为受这样子。那接下来就问说，这个延寿啊是由什么原因引起的啦？是由布施的力量引起，还是由边际定的力量引起？如果是由布施的力量引起，就不需要入边际定啦，如果是由边际定的力量引起，就不需要布施了。那有的论师说是由布施的力量引起，有的说是由边际定的力量引起。那有部他的说法是说，是具有两种啦，就是说两种因素都有。虽然做了很多的布施，如果不入边际定，此人终不能引生长寿的果报，或者说他常常入定，可是他不行布施，那此人终不能引生长寿果报。然而布施的力量能够去引这个果，那边际定的力量令他成为决定业，成为定业。由此故说， 具有两种，就是说这个转富为寿，这个是借由两种原因，布施的因素以及边际定力的因素。那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说有的比丘为什么要舍多受行，就是说他要减寿呢？这是阿罗汉成就神通得心自在，如前面所说，他布施，就是说拿衣钵拿来，或者是生活所需的资具拿来布施，布施之后他发愿，然后就入边际第四禁律，从定起之后心念口言，这些我能招感长寿的一熟业，愿此转为招感财富的一熟果，这时他就能招将这个招感长寿的一熟业转为能招感财富的一熟果。那接下来问说，这个阿罗汉是什么原因他要减少寿命呢？有部回答说，因为这个阿罗汉他自利利他都已经圆满了，他已经得到了净智，这个叫做自利的究竟。那对于利他的事，如果他有能力把这件事情承办的，他就圆寂。那如果没有能力去做，这个也叫做，就是说他也尽力了啦，就是也叫做究竟。那有其他的论师说，这个阿罗汉他厌弃自身，就好像毒气一样，所以愿意去弃舍他。那引了一首偈颂说，梵行妙成立，圣道已善修，受尽时欢喜，犹如舍毒气。那阿罗汉他为了要缩减寿命，他以衣或者是钵这些资具来布施给僧众或者是僧众以外的人。依经典所说，佛陀说种种的福业事，简略来讲有三种。第一种是施性福业事，这就是布施；第二种是戒性福业事，就是持戒；第三个是修性福业事，如修四无量心，慈悲喜舍四无量心。那对于这种施，就说施性的福业事呢，若习若修若多所作，可以招感大富果。那阿罗汉就观察，是布施给僧众而可以获得大果呢，还是布施给别人可以获得大果？如果关键布施给僧众可以获得大果，就施与僧众；如果布施他人能够获得大果，便布施给他人。故于僧众或者是别人，以衣以钵或者以任一种沙门生活所需的资具拿来布施，布施之后发愿，即入边际第四禁律，从定起了之后心念口言，这些我能招感长寿的一熟业，愿此转为招感财富的一熟果。这时彼能招长寿的一熟业，则能转招财富的一熟果。所以我们把五字品讲完了。那刚才发了一份讲义给各位，请翻开讲义最后一页。我把五字品做了提要，所以新的讲义最后一页是提要。新的五字品讲了五种字嘛，前两个是法住字和涅槃字，这是出于《杂阿含经》第347经，又称为虚身经或者虚师摩经。在这个经中，佛陀为外道虚身 解说会解脱阿罗汉，先知法住，后知涅槃。会有这一段经文的解说，这个是因为我们之前也讲过，就是说虚身到佛教里面卧底要道法，那他出家才半个月，就有一个阿罗汉，就有一个比丘对他讲说自己已经证了阿罗汉果。那虚身就问他说，你是依哪一种禅定而证果的呢？是初禅、二禅乃至于灭尽定？那比丘说都不是。虚身他就觉得说，比丘所说乃是自相矛盾，前后相违，如何不证得禅定而能证阿罗汉果呢？所以那这个比丘他就回答说，我是会解脱阿罗汉。那虚身不了解，他就跑去问佛陀。那我们之前也讲过，会解脱阿罗汉他有分为全分会解脱跟少分会解脱。全分会解脱就是初禅也没有证得的，少分会解脱是指说他可能有初禅以上的定力，只是没有达到第九次第定，所以会解脱他有分。那这个在虚身前面说自己是会解脱的这个阿罗汉，他是属于全分会解脱，连初禅定力都没有。那虚身跑去问佛陀，佛陀就说呢，这是先知法住，后知涅槃。那虚身就说，我不知道什么叫做先知法住，后知涅槃。佛陀说，不管你知不知道，这个道理就是这样。那佛陀就解释说，所谓法住智，就是知道生缘老死乃至无明原形，就说这是知流转缘起的智慧，知诸法依缘而生起的智慧。那佛陀讲到涅槃智，就是指这个生灭故老死灭，乃至无明灭故行灭，这个是知还灭缘起的智慧，也就是知诸法依缘灭而灭之智。那陈时润解释了法住智和涅槃智之后，他附带探讨了涅槃实有与否的问题。有部认为经典中明白说有无为法，无为法就是指涅槃，涅槃作为修证的目标被真智所证之，所以应是实有。陈时润则认为涅槃是五蕴尽灭或苦灭的状态，离开了五蕴的灭或苦的灭，并没有另外的实性涅槃。无真智则是阿罗汉不使其他众生生起烦恼之智。不是一切的阿罗汉都有无真智啊，我们刚才有提到说这个是要具有这个种种禅定的阿罗汉才行。愿智是阿罗汉对于三世三界一切法随愿能知之智，这也是不是所有的阿罗汉都能这样啊，他要具有这个种种定力啊。边际智是阿罗汉修习四禅八定而能自在增加或减损寿命之智。